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来谈谈美国最近越闹越大的 ICE 执法人员枪击美国平民致死事件，顺便呢来探讨一下啊，这次事件所体现出来的美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两天在美国的46个州啊，已经发起了至少250场罢工罢课，来抗议美国国土安全部下面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简称 ICE。在民州的过度执法啊，除了美国呢，世界各地也都在关注着民州事件的后续的发展。过几天不是冬奥嘛，ICE 的一些部门呢需要前往意大利协助美国冬奥团队进行一些作业，这个本来属于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不少意大利人民呢表示反对啊，甚至称呼 ICE 的人啊叫纳粹。米兰的市长朱塞佩·萨拉说呢，这是一支杀人的民兵，他们不受米兰人民的欢迎。ICE 是不是真的这么坏啊？就美国这么做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给大家来捋一捋。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背景啊，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在美国上次的大选里呢属于一个焦点议题。川普能够被选上呢，和他在非法移民问题上非常激进的承诺是分不开关系的啊。上一次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民调，登记选民里选择强烈或者一定程度上支持川普的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政策的比例呢是 56%。那为什么这么多的选民都非常的关心移民问题啊，而且选择支持川普呢？在上次大选前我其实就已经聊过了啊，就涉及到我投资生涯的一次惨败。当时我是在做空美股的啊，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美国的经济都是不太行了。到现在我都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我唯一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想到拜登呢会玩赖皮啊。拜登在他的四年任期里呢，接收了1000万非法移民，将近美国人口的3%，大量的新增的可以直接工作的人口啊，就使得美国的经济呢没有出现往年加息周期里的衰退。股市呢在跌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开始高歌猛进，但是这个也导致了两个重大问题。那一个当然就是我的这个空单亏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过多的非法移民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美国人的生活呢因此受到了影响，于是不少人啊就因为川普的移民政策而选择了他，所以在川普当选之后啊就一直就在遣返非法移民啊，这个是第一个背景。但是为什么这个遣返的事情就只在民州闹这么大啊？小学的时候这个男生可能都经历过啊，被打了是吧，老师都会问你说为什么他打你啊，没打别人啊。这里就要说到第二个背景了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黑命贵，当年的这个弗洛伊德啊就是在明州被跪死的啊，所以黑命贵呢算是从明州开始的啊，很是有那么点这个图腾的象征意义啊。而明州呢它是一个蓝州，早在川普的上个任期呢就和川普很不对付，在之前这个川普说反对接收难民的时候，明州的州长呢就站出来这个骂了川普一顿啊，并且表示明州愿意接收难民。那其实从这个2014年开始啊，就已经可以看到明州在移民问题上的倾向了。2014年的时候呢，明州最大的县呢亨内平县就已经宣布不再接受 ICE 的扣人请求啊，就是说你移民局要抓非法移民是吧？啊，你自己来抓，我地方呢是不配合你的。这么听起来呢就感觉明州的非法移民问题应该很严重啊，就尤其是现在这个明州整天因为ICE杀人的事儿，这个疯狂抢新闻版面嘛。哎，这就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地方啊，明州的非法移民呢其实不多，因为明州呢它一不靠海，二呢不靠墨西哥，三呢也不是太有钱，非法移民啊都不大爱去那边啊。明州现在的非法移民的人数呢大概是10万出头的样子，和加州佛州那种这个非法移民动辄200-300万的州呢是完全没法比的。其实这个也是川普聪明的一个地方啊，就纵观川普这些年的执政向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明州这种不服管但是又没几个非法移民的州呢特别适合 ICE 进去执法啊，既能教训那些川普不喜欢的官员，又能彰显白宫的威严。哎，你明州长期对抗中央啊，对组织不老实，非法移民问题一拖再拖，我川皇派一队人马过去，三下五除二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我牛逼不牛逼？所以川普呢其实是想把明州啊当成一个示范点，不过明州的非法移民问题毕竟不严重嘛，以什么理由派这么多 ICE 的人去明州抓非法移民呢？川普还是很聪明的啊，他是从明州这些年高发的福利诈骗案入手的。明州有很多人呢一直在持续的套取国家的福利，就是国家呢本来拨了一笔款项呢给特定的弱势群体，但是结果呢被一些正常人给套走了。川普呢把矛头指向了明州的索马里社区，明州呢有美国最大的索马里移民社区啊，川普呢说主要就是这帮人在骗福利。那具体是不是真的都是这个索马里人在骗福利，还是说他们也只是工具人啊，这个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过。总之呢就是川普呢他以这个福利诈骗为理由啊，往明州送了3000人。哎，好，背景呢我们终于是交代清楚了啊。美国的老百姓呢多数是支持遣返非法移民的，明州呢和川普不对付，非法移民呢又不是太多，去那里搞遣返的工作量呢比较小， 并且白宫呢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所以明州就被川普定为了首个非法移民遣返的示范州。然后呢，咱们才终于要说到这个两起美国公民的死亡事件了。很多网上的信息呢，其实就是有点避重就轻了啊，因为川普这个人呢，这个不太招人喜欢啊，所以就把问题呢都归到了这个川普和艾斯的头上，其实也不完全对。那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被艾斯干死的美国公民啊，他叫 Good， 这个很容易记的名字啊，中文名呢一般翻译成这个古德。根据这个古德的前夫的说法呢，啊，一月六号那天，古德早上呢把儿子送去学校之后，正准备回家，途中呢就遇上了一群艾斯探员。古德呢驾驶他的酒红色的本田啊，在波特兰大道上斜向停车，然后艾斯探员们呢下车，要求古德呢下车接受检查。古德不肯下车，并且呢在艾斯探员的手还扶在他车上的时候开始倒车。到了一段距离之后啊，又向前开试图离开。艾斯探员呢于是连开三枪，然后他就挂了。按照古德家人的说法呢，感觉古德就是在路边停了个车啊，然后因为不配合艾斯所以就被打死了。但是这个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啊，就很明显古德的家人是要站在古德这边的嘛。那明州的官员呢也是站在古德这边啊，他们说啊，古德当时是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的法律观察员身份在场，对艾斯的执法进行观察。这就很让人费解了，不是说这个送完孩子回家吗？那观察员是什么东西呢？而联邦那边的说法呢就更不一样了啊。联邦政府那边说啊，就古德一直开车跟着艾斯的人持续的骚扰艾斯的人呢，叫停了他的车，然后古德呢试图以车辆撞向执法人员后啊，出于自卫艾斯的人呢才开枪。艾斯的局长呢将古德的行为啊定性为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啊。咱们的川宝也说啊，古德的行为极度失序，阻挠及抗拒执法，更以暴力蓄意而凶狠的方式驾车撞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而该名人员看来是出于自卫才向他开枪的。我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啊，我认为两边说的呢都不算假话。合起来呢就是古德送完孩子啊，看到了艾斯的车，于是他就开始跟着观察，然后呢和艾斯的人产生了摩擦。他也确实在艾斯的人站在他车旁的时候倒车，并且呢把车往前开了，让艾斯的人呢找到了借口啊，然后就把他打死了。古德的家人把他说的非常的无辜啊，这个肯定是没说全的。古德本人呢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川普当选之后呢，他甚至还搬去了加拿大待了一段时间，又回了美国。他拥有两个前夫和一个老婆啊，听起来有点乱，简单的说呢就是他是一个 LGBT。这里我完全没有歧视 LGBT 的意思啊，就问题是当时他老婆呢也在车上，在他被打死之前呢，他的老婆下车和艾斯的人对峙，而且在对峙的过程中呢还要求古德开车，这个都是有视频证据的啊。古德死后呢，只有他的不在场的前夫愿意接受采访啊，他的老婆并没有接受采访，这就挺奇怪的啊。那我在搜资料的时候甚至看到有 LGBT 群体在 Reddit 上骂啊，说媒体只采访了他的前夫和母亲，没有采访他的老婆啊，说这是媒体对他老婆不公啊。我就不继续往下说了啊，说多了容易被封号。那我只是想说呢，就古德不太可能只是路过就被打死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啊，就只要他老婆在媒体前面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艾斯真的就是万劫不复了啊。那至于说艾斯那边呢，很明显也是执法过当了啊，我不是共和党人，没有必要为他们这个擦脂抹粉，就古德再怎么跟着恶心他们也不应该直接把别人打死嘛。但是因为古德存在开车撞他们的嫌疑，所以开枪呢勉强还说得过去。但是第二起开枪打死人的事情呢，我觉得艾斯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啊。第二个被打死的这个美国人呢叫 Alex Jeffrey Pretty， 我就叫他 Alex 吧，比较好叫。那事发之前呢，艾斯正在追人啊，追啊追的呢，就被追的人呢他逃进了一家甜甜圈店，不确定是这个店主不允许艾斯的人进还是有什么规章制度啊，就总之呢就是艾斯的人呢守在门口。那这个时候明州的观察者们就开始互相通知了啊，也都陆续赶到了甜甜圈的门口，那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 Alex。 那 Alex 呢就一直拿着手机啊在拍这个艾斯的人，然后呢用身体挡在路中间，艾斯的人呢要求他从路中间离开，但是呢他拒绝了。于是艾斯的人呢就拿这个胡椒喷雾喷他，那并且呢至少有三名艾斯的人把他压在地上。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 Alex 被按到地下后，那一名穿灰色外套的联邦人员呢从 Alex 的腰间呢拿走了一样东西，那后来按照官方的说法那是一把枪。紧接着呢就是一个艾斯的探员呢对着 Alex 清空了弹夹。 那现场的视频非常的清楚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的点，我觉得就是 ICE 执法过当了。但是 Alex 死后呢，在全美闹出的风波明显要比古德的那波啊要大得多。首先呢，这个是第二次由美国的白人公民被 ICE 给干掉了啊，这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了。而是说 ICE 继续搞下去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美国公民被杀死。那你 ICE 去遣返非法移民，死的是美国的自己人啊，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啊。第二呢，是 Alex 的身份啊很做好，而且呢他对 ICE 的干扰也不算过分。像古德的话，他的这个职业是个诗人啊，这个工作还是比较抽象的啊，再加上他又是 LGBT， 很多比较保守的人呢可能是有点无法接受的。但是 Alex 呢是在这个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院里做白衣天使的啊，和军人扯上了关系，同时又是护士啊，这样的身份呢属于是保守主义者也觉得很不错的身份了。而且现场的视频很清楚嘛，就 Alex 并没有主动攻击 ICE 的人，和古德存在这个撞人的嫌疑还不同啊，他就是纯恶心 ICE 的人而已。结果 ICE 呢就这么把他给打死了啊，这个确实是很过分了啊。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官方为了推卸责任，第一时间说 Alex 身上有枪，所以 biu biu 了他啊，这个绝对是犯了个大错的啊。我小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公知就教育过我啊，说人人持枪，他才不乱。美国人民可以持枪，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反抗政府的暴政啊。今天一个美国人，只是因为身上带了一把枪就被政府给打死了，那美国人民他还有民主自由吗？啊，是吧？开玩笑的啊。我一直觉得民主自由和持不持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就跟这个美国最有创意的广告“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一样，把爱情和钻石画了等号，是吧？那持枪和民主自由呢，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敢持枪了，那这就和美国的各大枪支协会有关系了。那我买枪本来是为了防身嘛，那结果因为带了枪上街就被移民局的人给打死了，那我还不如不持枪，是吧？不持枪，那商人生产的枪支弹药卖给谁去呢？而这些军火商又是共和党最大的金主，得罪些这个屁民当然是不要紧的啊，但是得罪了金主爸爸，那个就要了老命了。所以官方对 Alex 的定性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一开始呢说是因为他持枪啊，后来呢又改口说他没有亮枪啊，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带枪才把他打死的。但是这样一来啊，就 Alex 的人清空代价肯定就不对了嘛。因此呢，美国人民还有民主党的政客，甚至说一些这个共和党的政客也都开始批判 ICE 了。既然没几个人这个站联邦政府，那后面遣返非法移民的步子必然就是要放缓的了啊，甚至可以说就是失败了吧。任何政策呢，它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川普在明州这个试验点做的显然是非常的不好，本来他们做的呢是一个符合民意的事儿，结果因为自己操作的粗糙啊，反而引起了人民的反感，那后面继续强硬的遣返呢，只会做的越多，错的越多，让共和党政府持续失血。所以川普如果聪明的话啊，应该会在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动上呢做一些调整了。不过这个不是我主要想讨论的啊，我更多想讨论的是这次事件所凸显出来的美国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骂川普啊，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内阁都是走的强硬流啊，遇到民意代表或者这个记者的质疑呢，都是直接怼啊。这样做呢是蛮提支持者的气的啊，但是这也很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呢，会不基于事实下意识的先反驳。在咱们见证圈呢，这个叫做立场大于事实啊。所以大家看啊，在这两次 ICE 的枪击平民事件中呢，联邦政府都是上来就先定性，哎，这两个被打死的美国人不是好人啊，咱们 ICE 的人呢是按规矩办事的。但是到后面现场的视频一出来之后啊，又只能进行修正了。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老百姓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会觉得啊，这次你能先下结论再改口，那么下次是不是也会这样？一旦进入这样的一个心理模式之后啊，就后续政府再怎么解释都会被当成公关而不是澄清。川普的存在啊，是非常大的削弱了美国政府的公信力的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不过这个不算是个大问题吧，就川普作为美国家头啊，这个胡言乱语大家也都习惯了，是吧？更大的问题啊，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反复。我认为美国的前后两个政府呢都走得太过极端了。拜登政府呢为了维持住经济不垮，引进了过多的低质量的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呢没有什么出色的技能，到了美国呢也只是洗洗盘子送送外卖，要不然呢就是做个按摩啊。要是找不到工作，可能还会引起社会治安问题。这些移民短期是不太容易对美国做出什么比较大的贡献的，所以拜登呢做的肯定是不对。但是川普呢做的更过分。我觉得川普去遣返非法移民倒不是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非法移民本来就应该遣返，就留着非法移民对合法移民是很不公平的。川普的问题在于呢， 它在持续的收紧合法移民的通道。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政府呢已经撤销了超过100,000份签证了，创下了历史记录。那其中还包括8,000份学生签证。前段时间呢又说要给 H1B 加$100,000的税啊。最牛的是，这个自今年1月21号起，美国停止了75个国家的签证申请。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美国人了，但是我还是很替美国惋惜，因为川普这样的做法呢，是放弃了美国最有力的武器。我记得我以前看过卡库教授的一个说法啊，当时大受震撼。卡库教授呢，日文名叫加来道雄，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日裔美国人。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呢，他觉得美国最厉害的武器是 H1B 签证。通过 H1B 呢，美国可以虹吸全世界的人才，别的国家呢，培养了好多年的人才，一张签证就变成了美国的人才了。这就跟以前我们玩这个红警的尤里复仇一样，不管你有多强啊，碰上尤里了直接就被招过去了。只不过呢，是游戏里的尤里呢属于苏联啊，现实里呢属于美国。但是川普正在摧毁这一切。在川普这类极端保守的群体看来，美国人本身已经非常优秀了，外国人进来呢就是抢工作的啊，你们呢最好别来，是吧？这样对我大美利坚更好。我呢也算是个移民，是吧？我也经常去美国出差啊。我很主观的说一句啊，美国本土确实有很多牛逼的人啊，那些从顶尖学府卷出来的人真的很牛逼，那有一个算一个都比我厉害。有时候我跟他们就开会啊，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这类人呢，他毕竟是少数，占绝大部分的呢还是中层和底层。这些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不如我的，我呢这个比他们努力，也比他们聪明，数理化的基础呢也比他们更强，而且啊我的工资还低。就美国的中层还有底层，你放到世界上去比是不具备竞争力的。也许他们和欧洲比还是有竞争力啊，但是呢让他们和亚洲国家比那就是纯弟弟。所以如果说美国开始放弃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啊，想着这个靠美国本土的人才和全世界拼，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输。这个就好像说，这个一家大公司选择这个不对外招聘啊，所有的员工都从现有的这个员工的子女里挑一样。那除非说能像这个中国印度有那么大的人口基数啊，否则是不可能玩得转的。而即使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也一定是会这个越来越懒，就不可能出现国家又有钱，老百姓这个又拼命学习拼命工作的情况。所以现在中国呢也已经在未雨绸缪了啊，去年年底中国不就开了这个 K 字签证了嘛，那这个签证就会被很多这个已经卷得不要不要的这个牛马给骂惨了。但是牛马们去骂它影不影响共产党的决定呢？不影响。那共产党只要是觉得是对国家好的事，根本就不会在意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啊。甚至如果这个共产党足够重视一件事情，那么网络上绝大多数的反对意见也是可以被过滤掉的，那剩下的都是这个主席移民的声音嘛。那然而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发生呢？你会发现在很多议题上美国是很难做出决定的，即便做出了决定也很难真正的实施，因为美国的社会呢已经越来越撕裂了。这种撕裂至少是在三个方面的撕裂。首先是老百姓之间啊，就基于价值观或者自己利益的撕裂，就不单单是在移民问题上啊，像什么这个医疗啊、环保啊、 LGBT 啊，很多人之间的这个想法啊都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而且他们不会因为民主就放弃自己的追求。那我以前理解的民主呢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吧？大家坐下来举手投票，投票输了的呢就愿赌服输，等到下一次投票再集中力量扳回一城嘛。但是现在的民主呢它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比如说川普明明在这个非法移民的议题上获得了过半美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到了要遣返非法移民的时候啊，一部分输掉的人说我不同意，而且他们还不仅仅是口头上不同意，他是真的拦着不让你开展工作啊，这个头就大了呀。投票投赢了啊，你说这个大家要尊重规则听我的啊，这个可以，是吧？投票输了，你们还是说大家得听我的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自媒体盛行之后，那些这个情绪越饱满越有表达欲的人就越容易获得流量，那沉默的大多数呢反而被忽略了。这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啊，就老百姓之间啊，就互相不服，互相绑架啊，谁的目的都没办法达成。这个是这个老百姓之间的撕裂啊。那么第二个撕裂呢，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撕裂。目前民众呢正在采取诉讼路线，指控联邦的行动呢在事实上挤占这个地方资源，触碰到了第十修正案等宪政边界。连其他州的这个总检察长也开始声援啊，理由之一呢就是地方警力被迫抽调去应对联邦行动引发的混乱，公共安全被挤压。这种事情其实是有点复杂的啊，就移民问题呢肯定是归联邦政府管，但是联邦政府在地方上的执法确实会挤压到地方的资源。而联邦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上下级的关系呢，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呢？这个事儿就有点太敏感了啊。因为美国立国的时候各州的权力是很大的，那后来呢通过南北战争还有这个一战二战啊，联邦的权力呢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从宪法上来讲，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这个事儿呢它属于不上秤没事啊，就一上秤就是千斤重啊。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老百姓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客呢把这个事儿摆上了台， 台面了。从川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开始啊，美国的一些蓝州叫嚣着要脱离联邦的声音呢就越来越大。说穿了就是这些州啊是有点输不起啊，见到这个总统不如自己的意就要退群，但是也属于上行下效吧，因为川普他也喜欢退群嘛，是吧。那第三个撕裂呢则是中央里的撕裂了啊，这种撕裂本来一直都有啊，但是这些年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像这次关于遣返非法移民的事儿呢，民主党又借题发挥了啊，开始卡政府的预算了。那估计这两天美国政府又要停摆了，那股市又得跌一跌。而去年这个美国政府呢刚刚经历过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停摆。以前这个每次炒股我们听到这个美国政府要停摆的消息都是一笑而过啊，因为觉得两党都是走个过场嘛，到最后呢还是得互相妥协。但是现在不是了啊，就两边都是玩真的啊，都觉得对方比自己胆小，到最后伤害的是什么呢？还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嘛。我也不确定这次美国政府会停摆多长时间啊，如果一两周里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啊，那股市呢就又惨了。而且未来两党的撕裂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那政府停摆恐怕会变成家常便饭。那基于这三种现存的撕裂啊，就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是非常难做事的。所以我在前面的视频不是已经预言了说川普在任上想做的事情基本都做不成嘛？不是说我觉得川普的能力差或者他想做的事情是错的，而是无论他想做什么阻力都太大了啊，除非天降猛男。而即便是天降猛男呢也不一定做得好，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公务员啊，像这次 ICE 出的这档事儿啊，我相信不可能是白宫要求这些探员把拦路的白左给突突了的，唯一的可能呢只能是这个 ICE 的这些人啊不专业。这帮人呢平时他对非法移民暴力执法习惯了，他没有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的经验啊，就好像让中国的城管去当小区的物业，小区有可能呢会被管理的整整齐齐，但是业主呢说不定每天都会挨打，是吧。说穿了呢就是 ICE 的这些探员他不具备完成联邦交给他任务的素质，联邦想要的是在不引起当地美国公民反弹的前提下对非法移民进行有效的清除，但是他们做不到啊。要想把这个事儿做成，那 ICE 的人呢就需要高度的警务化，但是他能力达不到，是吧，时间也不允许，因为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警察需要长期的训练的，不是说给你个警徽你就能直接上岗的。所以大家看现在 ICE 的探员啊就脸一蒙啊，就不分青红皂白就进攻南加，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目前的美国联邦不具备在自己的国土上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能力啊，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啊。就美国有能力派特种兵把一个国家的总统给绑了，但是没有能力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啊，这个和民意啊政治都无关，单纯就是能力不够。所以大家看啊，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川普的战略本身就出了问题，社会民意又存在很大的撕裂，执行的公务员能力还不够啊，这件事情呢换谁上都不行。所以我个人对川普的建议啊，就别折腾这些有的没的了啊，有精力的话呢就炒炒股炒炒币，你看这两天币都跌成什么样了，是吧，还把时间花在移民这种不会有结果的问题上，你真把自己当总统啊。